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我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在神的话语中，我们聆听神的声音，透过圣经，神与我们交流。神的话语对信徒有什么益处呢？我们如何进入神的话语？今天周老师在灵修神学讲座要带领我们一起进入默想的灵修操练，以下我们一块儿来学习。
神的话跟我们的关系是非常丰富跟多面向的。其实大家看一下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这边的十六节到这边的第十七节，这里保罗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以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圣经从头到尾都是神他自己的一种的付出，他所默示的，所灵感的，他有多重的功能，他可以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这块是我们的华人教会最弱的地方，因为我们不太行公义啊，我们可能透过神话也得到教训啊，透过神话也得到读者啊，甚至于很多人是听到神的道，他生命转变，那个从他的罪转向神，但是我们很少看到说神的话语教导我们学义，弟兄姐妹也很少看到神话语给我们行公义有直接的关系。但是这里保罗讲得很清楚，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神的话语可以帮助我们进入完全，可以帮助我们行各样的善事。看到说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一个整合的关系，是个整全的这个关系。当我们在神里面得以完全的时候，我们就比较容易把耶稣的生命活出来。不但这样子，这里提到说神话也帮助我们行各样的善事，再次跟弟兄姐妹来强调，这个也是我们最弱的地方。我们不是透过善事来被称为义，但是我们得救之后应当要常常行善事。好，神话语本身不但可以装备我们，同时神话语可以洁净我们。这里在约翰福音的十五章的第三节就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的。所以因此一个弟兄姐妹礼拜天来听我们的牧师听我们的长老讲道的话，其实神的话也可以洁净我们生命中的污秽肮脏，提醒我们生命上的一些的不好的动机，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诗篇提到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 OK， 是要遵行你的话，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诗人讲得很清楚，我想在座的父母亲都会碰到一些叛逆的这个青少年，很多时候父母亲面对他家里这个青少年，很多时候他不能接受这个青少年的某一些的行为。但是我们知道说，其实诗人告诉我们说，神的话语本身可以洁净这个青少年的行为，对他的行为，对他的伦理是有直接的帮助。同时这又说是要遵行你的话，这又提到说，我将你话藏在心里。其实等一下所要谈的默想，就是把神的话藏在心里面。当你和我拥有神的话的时候，好像是一个复兴镜，保护我们，让我们不落在这个试探跟罪的里面。所以这里诗篇讲得非常清楚，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面，免得我得罪你。好，再看这边提到说，神的话不但洁净我们，同时神的话喂养我们。我知道在有些教会里面这些人要服事要教导主日学，所以因此错过这个圣餐。 他们错过圣餐，但是肚子不饿。弟兄姐妹，如果你错过圣餐的话，应该肚子会饿。神的这个圣餐本身是我们奔走天路的非常重要的这个喂养的，不只是在那里的一个仪式而已哈，在我们信仰当中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礼仪哈。我们不但相信洗礼，同时相信圣餐是据耶稣亲自设立的礼仪哈，它是一个可看见的道。OK， 所以在教会里面不但听到牧师长老们讲道，但是当圣餐在实施的时候，那个是你和我用眼睛可以看到的那个道，提醒我们，我们所跟随的主耶稣基督本身是那位为我们破碎、身体撕开的那位主耶稣基督哈。那他的宝血是为你和我所流出的那位主耶稣基督哈。所以在我们的圣餐里面，我们的那个记忆本身，弟兄姐妹是非常暴力的。Okay， 圣餐本身是让我们想起这个暴力的事件，因为基督耶稣本身钉在十架上，我们不得不再次的把我们的焦点放在这个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在罗马教会里面，他们每一天都有弥撒，他们的聚会的核心不是听到，在正教会也好，或者是在这个罗马天主教也好，他们这个崇拜的核心什么，就是那个弥撒，就是那个圣餐的这个部分，常常被提醒我们是蒙恩典的，蒙恩惠的一群罪人。请大家看一下彼得这位使徒怎么说呢？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的第二节这样说，就要爱慕那纯洁的灵奶，渴慕神的话语，爱慕神的话语，所以神的话语也可以被爱慕。 OK， 那么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所以这里彼得告诉我们说，一个人应当有对神的话语有渴慕的心，他把神的话语了解成为灵奶，然后把它做一个比较，比较成为就是小孩子本身也渴慕这个奶一样。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哈？像我们的孩子这个做 baby 的时候，晚上因为肚子饿就会哭哭，那么他需要喝奶，喝奶哈。其实这里就提醒我们，如同彼得所提醒我们的，非常渴慕神的话语，导致于我们没有神的话语会觉得说这个好像活不下去一样，好像是那个什么这个没有饱足一样。但是这里又提到说，可以让我们渐长，如同这个 baby 透过妈妈的奶水，他也可以渐长。所以神的话语的摄取本身是帮助我们可以成长，是什么意思呢？这里彼得就告诉我们说，以致得救。这里所说的得救，不是讲到救恩的得救， OK， 是成圣的得救， OK， 是门徒的得救，跟随耶稣的那个得救。生命的成圣过程当中里面，我们越来越像耶稣，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可以结出属灵的这个圣灵所结的果子来。所以这个是彼得前书彼得所教导的。好，不能讲神的话语本身喂养我们，还有一节经文可以看的，就是希伯来书这边的第五章的十二节和这边的第十三节。这里作者又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多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这作者提到说，有人是吃奶，有人是吃干粮。那么吃奶的人像什么呢？如同作者告诉我们说，其实他不熟练仁义的道理，他对神的话语不熟悉，他对基督徒应当拥有的生命特质也不熟悉，因为他是婴孩。所以神的话语本身帮助我们，那我们可以在他面前，在神面前成熟，那我们不只是活在那个所谓的刚刚认识神的那个开始。有时候我听弟兄姐妹的那个见证，一直是留在他原来信耶稣的那一个部分，好像是后来他跟随主没有其他见证可以见证了。那么这是非常可惜的，就是如同这个作者所说的，还活在这个小学的里面，初学的这个阶段里面，他只可以喝奶，没有办法吃干粮。好，这个是作者所教导的。再看这边的另外一个部分，神的话语也可以加深我们的信心。弟兄姐妹，信心是可以成长。过去在这里我跟大家谈到三种不同的信心，你看我是因信而称义， 那么是透过信心导致基督的义可以归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因此信心本身好像是把你和我跟神绑在一起，导致他的义可以归在我们的身上。同时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二章谈到所谓的信心的恩赐，是一种灵恩赐的信心。这个恩赐本身可以相信神连这个山都可以移动。那么第三种信心本身，弟兄姐妹，就是依靠成圣的那种信心。我们重生得救之后，我们必须要天天依靠神，天天靠着他力量来过每天的这个日子。那么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的信心很多时候是软弱的，特别面对人生的这种的挑战，人生的这个痛苦，很多时候我们比较容易去依靠别的源头，而不是依靠神。我讲个例子，很多时候在教会的祷告会里面，我们就会提及一些弟兄姐妹的那个需要，弟兄姐妹会分享一些祷告的事项。那么在分享的过程当中里面，就发现到说比如说哪一个弟兄他生了什么病，我们就会跟他讲说，我帮你介绍一下三种一个医生，是我的朋友，他很棒的医生，你可以找他。没有想到说要不要为这个人生病人的医治来祷告。弟兄姐妹，这个是双重标准。我们可以跟他讲很多的医疗的资讯，告诉他要吃什么药啊，告诉看什么医生，但这个过程当中里面从来没有想到说我们要到神面前把他需要放在神的面前，这块好像是就被落掉了，不知道为什么。 OK， 所以因此可能我们不得不承认，很多时候我们对医治医病本身还采取了一个很大的问号。我们不觉得说神会医治，在圣经上明显的看到说基督耶稣本身会医治，包括他的这些门徒们也会医治，神也把这个医病的恩赐给某一些的人，神也可以透过医生来医治我们，透过药物来医治我们。但这个议题本身今天晚上我们没有办法跟大家好好的来谈，其实我们可以在它里面经验到医治。很多时候我们信心太小，所以因此我们可能不敢求神在我们身上的那个医治啊，这个医治。那么信心本身，弟兄姐妹，是可以成长的。那么但愿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期待我们跟神的关系那个信心关系本身可以不断的成长，更多的依靠他，而不是更多依靠我们个人的才能跟我们个人的这个关系网络。那这里罗马书的第十章的十七节就说，可见信道是从听到来的。一个人怎么会相信神的话语，是从听到来的，听到产生我们信心回应神的那个方式。所以因此道本身可以产生信心，意思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对神的话语越熟悉，我们对这位启示神话语的神越来越熟悉，越来越亲密，那个会带给我们信心上的成长。另外一处经文是来自于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的二三节，这边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冷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的活泼长存的道。一个人重生得救，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 OK， 那么在座的弟兄姐妹，我相信每一位生命改变的基督徒，他应该是经验到神活泼的道在他身上带出这种生命的改变，带出这个生命的这个特质来。
直面中国教会的挑战，
回应信仰的疑难问题，
关心
带导
牧养
教导。
欢迎收听良友电台晨曦讲座。
接着我们就必须要谈这个默想的时候，我们需要跟大家来思考，就是如何进入神的话语的这个世界。可能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听嘛，用听到的方式来接近神的话语。那么我观察台湾的教会弟兄姐妹比较喜欢听 OK， 我们比较喜欢来听一个讲员讲道，所以我们跟神的话语的这个关系很多时候是透过听到来接近神的话语，透过听到来接触神的话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管道。那么另外管道本身是什么？透过阅读的方式来经历神的话语，透过阅读的方式来跟神的话语有这种生命的连结，生命的这个关系，这个也是我想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方式。第三种，透过想象力。那么谈到想象力的话，其实在教会的某一些圈子里面，他们对想象力是蛮紧张的，他们觉得说人的想象力是堕落的， 人的想象力是自我中心的，那么甚至于人的想象力很容易受撒旦的影响跟攻击。但是弟兄姐妹，我必须要跟大家提，想象力本身是神所给你和我的一种的能力，如同神给我们意志的能力、选择的能力、给我们思想的能力，这都来自于神。我们不会告诉一般人说你不要思想，但是会告诉别人说你不能想象。想象力本身也是来自于神的这个恩典，他所赐给我们的想象力的这个什么能力。那谈到想象力的时候，容许我跟大家多说一点，就是我们前几周跟大家谈到，就是伊拿爵的神操。神操里面他非常强调这个想象力在读经的时候，在这个亲近神的时候，他扮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当我们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我们想象力进入神话语的世界，那么跟神的话语的世界有触碰，把自己投入在当时的现场里面，大家可以用想象力去体会味道，那个感觉，那个温度。你站在那边看到基督耶稣行神迹，你的感觉是什么？你的回应是什么？把自己通过想象力投入在经文的里面，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来接近神的话语。那么其实这里所说的想象力不是天马行空，不是胡思乱想，不是。那么我们的想象力是应用在神的话语的范围当中，是神话语里面我们来想象，不是在神的话语之外你自己这个自作聪明天马行空的这个思想。其实在圣经上里面有非常丰富的很多的象征，都必须要用我们的想象力来了解。像诗人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是磐石，这要不要想象力？我们还是好牧人，这个是要不要想象力？你有通过想象力的话，可能比较容易了解这里的教导。基督耶稣说他是葡萄树，这就叫想象力。甚至于谈到教会的时候，教会是房角石，教会是耶稣的身体。那这些都是非常丰富的圣经上所呈现的那些的象征的意象，可以帮助我们更了解我们的神是什么，我们的这个教会是什么。OK， 那透过想象力我们才可以进入那个非常丰富的那个这个隐喻。那么还有呢，就是研究，我想大家对这个非常的熟悉。那么一般我们在神学里面也采取这个方式，研究神的话语，用原来的这个文字，原来的语言来了解那个时代，当时候这些先知们，这些使徒们，他们怎么从神那里得到这样的一个信息。所以研究是一个方式，但研究有非常丰富的面向。其实蛮多时候我们也蛮喜欢采用这个方式来接近神的话语。还有呢，就是背诵，把神的话语藏在心里面，跟他读同刚才所读到的，把神的话语背起来。我还记得我在美国读高中的时候，是一个住校的高中，是一个 boarding school， 很有意思。每天我们吃晚餐之后，每个学生都需要背一节经文，轮流背一节经文。那么每天的经文不能重复，最常背的经文就是两个字，Jesus wept， OK， 耶稣哭了， OK， 几乎每一个人都背，用那个最短的经文，两个字而已。所以那个什么，当时候我们的这个社监要求我们要常常背诵神的话语。接着我跟大家来理解，就是福音派对圣经阅读的这个态度。当然我们承袭的改革运动的那个丰富的传统，我们强调神的话语是唯独有权威的。很多时候我去讲到，他讲台旁的旁边当作插画，他给我什么谱架，谱架变成讲台，西式的很棒的讲台，他给什么，给那个讲员用谱架。Okay， 这个是蛮奇怪的。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这些的神圣家具的摆设是有意义的，是有神学。所以当我们把这个讲台摆在中间，我们在告诉弟兄姐妹什么事情，神话也应当在我们崇拜的当中，核心当中。我们强调神话语，强调唯独圣经，所以因此我们把讲台放在我们的教会的当中。谈到这里的时候，我进一步再谈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把圣餐桌摆在讲台下面。为什么？在座的朋友有没有想过，餐桌为什么摆在讲台下面？如果今天你在教会长大，你每一天每个礼拜天看到圣餐桌在讲台下面，那么讲台在圣餐桌上面，你会觉得说圣餐不如讲道， 会不会这种感觉？因为每一个礼拜都听讲道嘛，圣餐只有一个月一次，那个频率都没有讲到那么多。OK， 但是一般的保守派的这个教会信徒本身，那些比较低派的教会，比较不重视传统历史的这个教会本身或礼仪的教会本身，往往是把圣餐桌放在讲台下面。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说，其实圣餐包括洗礼，刚才我稍早提到是基督耶稣亲自设立的这个两个礼是我们必须要遵守的。所以我把这个丢出来给大家好好思想。教会本身有它的神圣家具，神圣家具的摆设不像你家的客厅，你要怎么摆就怎么摆。其实那个摆设本身是有这个意义在里面。那我再讲一个例子，为什么领崇拜的人是面对会众？有没有看到教会的领崇拜人是他是背面对会众？有没有？这里有不同的神学，弟兄姐妹。当这个领崇拜的人，像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长老领崇拜，我们的执事领崇拜，都是他面对会众。OK， 我们有看到我们的这个长老牧师领崇拜的时候是背面对会众。弟兄姐妹，那个意义是不一样的。如果到东正教区的时候，那个领崇拜的人是什么呢？他是背面对会众，意思就是说他把会众带到神的面前。那么如果我这个人面对会众的时候，就是要把神带到会众当中，他这个意义是不太一样的。因此跟大家理解一下，就是当我们面对这些的教会，这些的一些我们看为是熟悉的动作或者是熟悉的家具的摆设，但其实就是帮助我们在这些事上，这些小事上都有信仰的意义在里面。那这里就跟大家来理解一下，就是福音派对圣经阅读的这个态度。那到底什么是福音派？弟兄姐妹，华神被称为是中华福音神学院，那么华神是福音派吗？是不是福音派？有人把福音派跟灵恩派做切割，哦，他们是灵恩派，我们是福音派，福音派强调神的话语，这个灵恩派强调经验。弟兄姐妹，这两者都要，这个不但有神的话语，同样有经验。Okay？ 很多时候我们用这个灵恩派这个字是用来骂人的，用来划清界限的，我们是福音派，他们是灵恩派。那到底什么是福音派？到底什么是灵恩派？到底什么是新派？ OK， 那弟兄姐妹跟大家稍微理解一下。那么福音派本身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来定义什么是福音派。所有喜欢格里汉的人都是福音派，所有喜欢科佩里的人都是福音派。OK， 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说科佩里这样分量的传道人大概1000年才出现一个，不得了。Okay， 格里汉本身在所有的州这个五大州都讲过道。Okay， 他也在那个什么俄罗斯，在中国都讲过道。Okay， 神非常重用一个仆人。那么其实这个格里汉本身可以 说成为福音派先生。Okay， 那他因为跟美国的60年代很多重要的福音派的机构跟体制的创办有密切的关系。那福音派我们知道说对这个社会关怀，如果对比基要派，他们是比较积极愿意去关心这个社会。但基要派本身会觉得说，其实这个世界是像一艘要沉沦的铁达尼号。OK， 所以这个船要沉下去了，那么怎么办呢？是要修这个船吗？还是要抢救那个灵魂？当我说抢救灵魂，是不是身体不抢救？那这个是不是二元论？抢救灵魂，那么身体不抢救吗？这个我就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用这个抢救灵魂，就透露出他的人观是二元论的人观。OK， 我们不只抢救灵魂，要抢救整个人OK， 真的，在教会当中里面，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人观的这个问题。那福音派本身其实刚才提到，所有喜欢格里汉的都是福音派。格里汉本身他自己有他的图书馆，像这个 Reagan 有这个 Reagan Library， 这个 Truman 独鹿门上有他的 Library， 听说奥巴马要弄个 Library。 OK， 没想到说这位布道家这个科佩里他自己有他的这个 Library。 前几年我到北卡去教课的时候，他们就带我去拜访这个 Billy Graham 的这个什么这个 Library， 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纪录片，然后他自己的私人的图书馆在那边。那这里提到福音派对圣经阅读的这个态度，非常强调 圣经阅读 OK， 他们也强调我们灵修的时候也阅读神的话语，他们灵修是非常话语中心的，非常文本中心的，所以啊，如同我们所体会到的这个活泼的生命，或者是这个每日活水，我们天天啊读一段小经文，天天默想一段小经文，透过简短的说明啊，来对这个经文有所了解。那福音派对这个圣经的这个啊阅读的这个态度啊，很多时候在诗歌里面可以看到哈。那这里容许我跟大家来分享一首诗歌，可能大家都在团契里面都唱过这首诗歌，叫《拨开生命之饼》啊，呈现福音派对神话语的重视，对神话语阅读的那个重视。这说拨开生命之饼，充我灵机哈，正如海滨当年引众归一啊，我愿努力查经，见主圣言，存心迫切思慕生命之眼啊，明示永生真理，使我遵循，正是当年祝福加利利宾哈，从之所念脱身，束缚无存，真理赐我自由，安乐永恒啊，主乃生命之饼啊，使我存活。主圣言及真理能拯救我，求主常赐灵食，时时同在，叫我爱主真理，因主是爱。求主差遣圣灵，感我内心，开我心灵眼睛，使我看清，只是我诸真理，我主在主圣书因此明白启示，得见恩主哈。这首诗歌其实我们没有时间跟大家一节一节来分析啊。但这个诗歌本身就唱出我们福音派对神话语的这个了解，我们期待神的话语啊，我们也听到一些牧师们祷告说，当我们在查经也好，在讲道也好，是要把神的这个饼拨开，把神的话语拨开。那么当神的话语拨开的时候啊，弟兄姐妹的生命得到喂养啊，当基督耶稣啊使用这个孩子的五饼二鱼的时候，当这个饼拨开的时候，可以喂饱上千的人啊！那这也提到说，我愿意努力查经，见主圣言啊，透过查经跟神来接近。所以这里跟大家理解一下，就是这个是很清楚的一个方式来表达这个福音派本身对圣经阅读的那种看法。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方华。神的话语装备我们，洁净我们，喂养我们，加深我们的信心。透过听、读、想象力、研究以及背诵，让我们能够进入神的话语。如果您对于灵修神学很有兴趣，我们提供了灵修神学讲义，欢迎您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向方华索取。邮件信箱汉语拼音的晨曦@良友点 net， 晨曦@良友点 net。谢谢您的收听，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愿你荣耀。烧中的心。